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在早几日，美国南加州尔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5月15日发生了一宗枪击事件，造成了一人死亡，5人受伤。枪手周文伟曾经参与中共统战组织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因为政治仇恨而犯案，引发外界关注中共组织在海外的煽动仇恨角色。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当局在5月16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案情透露枪击案中枪手周文伟是华人移民，在他的车辆之中发现了用中文写的笔记，内容显示他对台湾人民仇恨，以及他认为台湾不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周文伟亦都曾经被传媒揭露他曾经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成员，网上流传多张周文伟出席该会活动的照片。根据亲共媒体中评社报道，拉斯维加斯统促会会长顾雅文对枪击案感到震惊，对周文伟的违法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并表示周文伟已不是该组织成员。翻查记录，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简称统促会或者和统会，属于中共官方的统战组织，会长是中共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汪洋，在全美以至全世界各地都有分支。在2020年10月，美国国务院将该会列为外国使团，即是外国的 agent， 以前叫做特务啊，指其受到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控制，而统战部的功能是替中共在海外扩展它的影响力以及负责海外宣传，故又称为大外宣。中华民国前副总统吕秀莲发表声明，谴责枪击案件，并质问这次恐怖屠杀案是不是与北京或者台湾的统促会有关联。该会北京和台湾负责人应该从速表态，向世人讲清楚、讲明白。空反犯案的教会是属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该教会在1977年发表人权宣言，呼吁国民党政府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被认为是与台独运动关系密切。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在5月18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暴力，并呼吁台湾政府正视统派组织散播仇恨言论，防范有关团体利用仇恨言论激起对立，制造暴力事件，伤害台湾社会。台湾教授协会会长许文堂在与长老教会的联合记者会上高呼吁，台湾政府应该禁止统促会成员入境，并要求外交部和侨委会清查是否有补助海外统促会团体，国安会清查台湾统派与中国统战部的关联，行政院或者立法院加速立法或者修改法例，对中国代理人的危害严加处置。他亦都呼吁美国严惩仇恨犯罪，取消统促会背景人士的居留权。另外，有台湾团体呼吁将统促会列为恐怖组织。位于美国的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 FAPA 发表声明，除了谴责暴力行为之外，亦都呼吁美国政府将嫌犯所属的统促会列为美国境内的恐怖组织。另外，台湾人公共事务乐灿基分会前会长吴绍峰表示，凶手是美国本土的种族主义者是一回事，其所属的组织是外国不友善政府的代理人，亦即是特务，是另一回事。 美国应该藉此提高警觉，如果最后统促会被列为恐怖组织，他相信美方亦都会试图跟台湾或者台侨一样进一步合作，来到解决双方境内的国内恐怖组织。吴绍峰又说，对多数人而言，他们已经将这起犯罪视为针对台湾人和台湾意识的严重攻击。现在已经令人联想到中共在背后纵容甚至鼓励这些极端主义的自由发展，台湾人对中共的敌意和不信任感只会继续增加的。咁大家可以用另一个角度嚟諗一諗呢个问题或者呢个事件。如果真係呢个中共喺幕后怂恿或者受益嘅，咁今次就唔係一件所谓嘅意外事件。呢、这个绝对係有计谋同埋精心策划嘅一个武装间谍行为。其实以一个国家嘅所谓军事行动嚟到做出呢啲咁嘅事情呢，一定是做到无懈可击的，但是为什么今次这么高调要用一个大外宣或者叫做驻外间谍组织的间谍身份人来到做这件事呢？这个很显然易见的是一种宣示他的威吓性，也都是宣示和散播的恐怖感，告诉你台湾人我随时喐你。这个案件呢就有点像早前在纽约发生李俊俊遇刺的事件，是有相似的地方的。我们接下来就再讲一讲那个案件。就在今年的3月，美国律师民运人士李俊俊在他办公室遇刺身亡，女疑凶犯案的时候还带着中共的国旗，在他被押上警车的时候还向在旁的记者放声大骂，你们还是中国人吗？而遇刺的律师李俊俊是89民运人士，他的上司黄书君正在被美国起诉从事间谍活动，替中共搜集海外民运人士、维吾尔族、西藏和香港抗争运动人士的名单交给中共。现居住在美国同样是89民运领袖的黄丹在5月17日在他的 Facebook 发文，说加州教堂枪杀案和李俊俊在纽约遇刺身亡案似乎可以联系在一起思考，两宗案件都具备两个共同的特点，涉及明确的政治动机，凶手都传出有一定的精神问题，据传周文伟有某种程度的抑郁症。大家想想，如果真是精心策划的所谓的精神病或者精神抑郁症，这些都是可以事先安排的，以便日后脱罪之用。中共就是利用这些来到转西方世界的空子。黄丹表示，虽然凶案真相是要警方和检控方的调查，不能够妄下结论，但是大家有理由质疑是否有人在背后刻意挑动凶手的情绪，变相唆使他作案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他强调，美国的华人社区连续发生具备政治背景的凶杀案，他说，你可以说这些是巧合，但是我不会相信的。但是从另一个更严重的角度来看，这些是中共刻意安排的作案事件，用以威吓海外的一切反对声音，包括以前的89民运人士和现在的台湾侨界的组织，以致在有需要时候扩展到西藏、维吾尔和香港人的反对组织。这些是一些很严重的事件，所以一定要由政府介入，不能够单用司法去对待。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上一节我哋讲到呢、这个煽动仇恨罪啊，其实中共都唔系第一次搞㗎啦。睇返今年美国嘅中共领事啊，曾经被揭发煽动仇恨犯罪嘅，喺美国以至世界各地亲共暴徒攻击唔同意见人士是时有发生，但是在今年二月纽约法拉盛发生了攻击法轮功学员退党服务中心的案件，亲共暴徒破坏了法轮功学员的展品，辱骂并殴打法轮功学员，其后被捕并被控四级刑事损毁和仇恨犯罪。案发的时候长期滋扰法轮功学员的中共特务组织成员李华雄亦都是出现在现场。据纽约邮报报道，中共政法委官员曾经在2011年来到纽约向他颁发了感斗奖，斗是斗争的斗。中共领馆亦都曾被揭发在暴力事件背后扮演煽动的角色。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时任中共驻纽约总领事彭克旭就利用亲共的桥段操控暴徒围攻法轮功学员，并污蔑法轮功学员阻挠赈灾。彭克旭在一段电话录音中亲口承认这件事。讲完中共特工在海外犯案呢，我们回来看回香港。港府增设三副司局长，月薪超过36万港元，还高过美国总统。咁点解今时今日先至会开设呢三个副司局长呢？佢哋嘅职能系乜嘢呢？呢个系好值得人深思甚至怀疑嘅。如果你话司局级官员唔做得嘢，咁晨早呢个特区政府嗰个运作就出咗大问题㗎啦。咁今时今日社会处喺一个半封城状态之下，一般的公务员收取工资都被揶揄为白领阶级，即是坐在这里白收人工。那港府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就看回这则事件的新闻报道啦。政府架构重组方案日前获得行政会议通过，并按后任特首李家超建议增设三个副司长。大家听清楚了，原来是李家超要开这三个位同香港人洗大一点。政府架构将由三司十三局扩大至三司三副司长十五局，每年要额外增加9500万元的薪酬开支，其中副司长的薪酬超过36万港元，年薪超过436万港元，高过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按照新的政府架构重组方案，除了现届特首林郑月娥提出的改组方案之外，另外后任特首李家超建议增设三个副司长等职位，是这次改组涉及增加13名政治委任官员和57个公务员的职位，与现时相比，新架构每年要额外增加9500万元薪酬开支。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政府建议副司长的职级和薪酬定于司长和局长之间，薪酬是高于局长薪酬的 1.75%， 即是月薪363400港元，并将根据每年薪酬调整机制变动，由今年7月1日起作出调整。副司长的附带福利和司长是一样的，但不会获配官底，亦都不会享有实报实销的酬措津贴。另外三位副司长都会获提供辅助人员，包括政务助理一名、新闻秘书一名、政治助理一名，以及秘书和贵宾车司机等支援服务。架构与其他政治委任官员的私人办公室一致。哇 ,XY 疑锡他啊，成添人。咁之前嗰个局长司长做乜嘟嘢㗎呢？架床叠屋，其实就喺度分肥。翻查资料，美国总统拜登嘅年收入系40万元。 約為314萬港元，平均月薪26萬港元。英國首相約翰遜每年的人工是16.1萬英磅，約為157萬港元，平均月薪13萬港元。香港政府即是增設了三位副局長，他的薪酬遠遠高過這兩位國家元首。而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薪酬，根據 BBC 在2018年的報導，只是約莫有2.2萬美元，即17萬港元。至於林鄭月娥，她本年度的年薪是508萬港元，另有約98萬元的實報實銷的籌措津貼。另外，李家超說現時三位司局長工作繁重。咦，李家超點解會識得咁多文職嘢嘅？佢之前唔係一名香港警察咩？做到保安局局長嘅啫喎。佢仲話司長負責督導多個政策局嘅工作，由副司長分擔司長嘅工作。咦，係咪即係架空咗而家嗰個司長咧，攞咗佢嘅實權嚟做嘢啊？仲話有助強化政府施政。如果有需要，副司長亦都可以被委派統籌或者處理指定的政策範疇或特定項目。哦，有警棍，即是拿個副司長來夾住個司長啊。咦，大家想想這些副司長是什麼人來的呢？現在這個完善了選舉之後的政府搞些這樣的事情，除了說來分肥之外，還來分權啊。以後香港政府是不是權錢掛鈎的呢？由一個沒有人政府警察的社會掌權和掌錢，哇，如果看回中國的歷史，這些不是就是藩鎮或者漢朝的州牧啊，美大不掉，哇，香港獨立有望，難怪得知李家超一上場就說香港這個國家了，真是他講漏了嘴添。而外界對今次政府的改組一般都是抱有懷疑的態度的。外界質疑增設副司長的必要性。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總裁鍾建華就接受亞洲電台訪問的時候就表示，人手增加未必有利於協調和提升工作效率，反而帶來了龐大的開支。他更擔心有關方案是製造更多位置，最終是變成另一種形式的政治酬庸。而港大社會科學學院前院長卜約翰 John Burns 亦都認為增加兩個政策局反而令到協調更加困難。他接受明報訪問時表示，新方案增加了需統籌的架構，令協調更困難，單純增設副司長等職位亦不代表能夠加強協調，認為需要建立政策局之間的橫向協調機制和提供誘因鼓勵部門協調。對於增設律政司副司長，李家超解釋說，律政司督導6個法律專業部門本身工作繁重，他亦期望新政府的律政司長重點負責多個項目，包括推廣基本法、推動國際法律合作等工作。實政原卓田北辰就認為律政司沒有跨部門工作，期望李家超清楚解釋設置律政司副司長的必要性。時事評論員陳忠就說，設立三位副司長職位，然後這些職位的角色起到的作用值得關注。共產黨時時就用這些手法，就是安插人員入到架構之中進行監督。我們先休息一陣，回來繼續。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會輿論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 社会舆论第三节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有大陆民众爆料，银行开始限制活跃的账户网上交易，近期有些地方的国有银行以反诈骗、反洗钱、维护客户资金安全为名，开始核查网上交易相对频繁的账户，并进行了限制。专家表示，这又反映出整个金融平台之后官方利用获得的大数据对个人资料已经能精准把控，达到提前布局摸底，亦都证明了整体的金融风险已经拉响了警报。有名餐饮业的老板抱怨说，两星期前突然发现手机上不能够正常进行转账交易。在5月7日，他去当地的农行、工行和交行三间银行，看见很多人因为出现同样的问题。官方的说法是电脑系统要维护升级，目前正在办理恢复手机网上交易，这样说。所有学生、保安、男女老少都要求写一个承诺书，并提供各种资料。小个体需要提供营业执照，个人需要提供房产证明、公积金证明以及单位工作证明，才能够恢复一些功能。如果这样搞法，个人财产是没有安全的保证的，那些钱为什么还要放银行呢？拿你资料那些人会不会用你的资料去提款啊？这样不是出现更多的漏洞吗？无论如何，蚀底的都是老百姓，永远不会是那些揸公权力的人的。而另一方面，经银行每日提款的额度大大减低，譬如转30,000元，每日最多可以转3,000，30,000就要10日才可以转得到。而银行采取这些措施，事先并没有发公告通知大家。当地银行是以所谓维护客户资金安全为名义，要求客户带个人资料去银行核查，并讲清每笔资金的来源。哇，有没有这么好记性啊？还要写承诺书，承诺什么呢？另一位报料人温先生就说，前不久被莫名其妙地停止了微信转账，之后经过银行交涉，才知道是因为转账频繁，要拿我的身份证去银行核实我每一笔的收入。温先生还说，他们是针对交易相对频繁的账户。旅美经济学家 Dave Jane Wang 表示，官方此举一方面反映出金融平台遭到整治之后，官方利用获取的大数据对客户个人资讯已经能够精准地把握了。而另一方面，亦都反映出官方担心金融系统出现风险，担心疫情之后好多人撑不下去断供，银行坏账太多，说明整体的抵押风险太大，金融稳定性面临好大的挑战，所以银行要审查，提前布局摸底，评估目前的情况。这个证明了整体的金融风险已经拉响了警报。而另外有消息说，在今年5月开始，中国大陆公证处开始了对投资移民申请的身份公证严格审查。有学者认为，中共要切断一切可能外资流出的渠道。湾区移民律师披露说，本地很多投资移民正采取变通方法，资金照样外流。另外，中国移动浙江以防境外电话诈骗为由，默认关闭了接听国际和港澳台的电话。有分析指，越来越多迹象显示，中共在度扩大锁国，国门正在快速关闭。据海外最大华文媒体大纪元的报道指，中共近期收紧了中国人海外投资移民对涉外投资公证文件和外国银行账户、股票持有、房地产的销售文件等进行了严格规范。有学者指出，中共要切断资金外流，一个移民一家就可以带出差不多100万美元，所以对中共来讲，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资金流失渠道。 南卡莱连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大纪元报表示，现在不单是投资移民，甚至公民旅游，中共亦都在这里限制，基本是要切断投资移民和公民的对外旅游了。谢田认为，中共防堵资金外流是因为出口萎缩、顺差减少、外汇短缺，中共必须保证足够的外汇来到进口粮食、能源、医药、医疗产品。大陆现在就是要切断一切可能外资出逃的渠道，将所有的可能耗费外汇的渠道都要切断。时事评论人士蔡慎坤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表示，目前的情况看来，中国经济持续低迷，特别是国进民退，导致有很多危机意识，对未来有清晰认识的企业家或者有一定资金累积的人士都做出了移民的安排，或者将一些资金转移到境外。直谷知名移民律师蔡姓明告诉大纪元听，疫情缓解之后来办理移民身份的人特别多，以前有一些办好了 L1 身份的人认为国内的发展机会多，坚持要回大陆，现在他们又回来了。中共政治化的抗疫清零政策造成了民生灾难，被他们清醒了，他们精英也都不容易被洗脑。据透露，有七成投资移民改成了 L1 身份，所谓的 L1 签证方式就是跨国公司高管的签证方式。蔡姓明表示，相对于投资移民100万至180万的投资额度，L1 签证只要投资30万到50万就可以，而且没有资金来源的限制，可以自己做生意，将收入留在海外，亦都可以向朋友短借。此外， L1 签证没有最低的学历要求，没有劳动条件的审查，以及工资最低额度的限制。此外， L1 签证持有者的家属可以向美国移民局USCIS 申请工作授权，可以自主选择工作，无需担保人。拿到 L1 签证一年之后就可以办绿卡，获得永久绿卡的时间比 EB5 还要快很多。并且中国的外汇管制对于企业的正常投资行为灵活性较大，因此大陆企业家办理 L1 身份的人很多。据陆媒南琼财经在5月13日的报道，中国移动浙江相关负责人证实了默认手机用户关闭了接国际和港澳台电话的消息，用户需在20日前确认登记，按需要开通接听功能，否则将分批次统一关闭。有大陆作家认为，近来的计划经济被强势复活，各地推行的供销社是为闭关锁国出现的物资匮乏做准备。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就说，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中共在扩大锁国，国门正在快速关闭，现在这个做法可以看到中国是打定了主意要闭关锁国，断绝中国人民和外界的联系，包括好像一些有外籍身份的绿卡护照的人，在出境的时候他们竟然被剪掉了身份证和绿卡护照，这些完全是疯狂的不顾常理的做法。讲到不顾常理，中共建政以来有哪些措施是合乎常理的呢？全部都是反人类反宇宙的做法。而闭关锁国另一个同义词就是将人当畜生地团养在国内，拿了他们那些资源，包括他们的性命和财产，因为你飞不掉他的手指了。讲到最尾，这些措施是很可能为战争做准备。目前台海的形势，台湾同胞们提防吧。今日节目时间已及，下一节节目时间再会，拜拜。